七页的地方哈，翻回第57页，就是今天要说的部分。在这一品呢，是利益存亡品，利益存亡品。那么所说的就是对于现身以及已故的亲友，要如何做才能有真正的利益。虽然品题是说明存跟亡，不过重点在于超度亡者如何给他们做最大的利益。这一品里面以利益亡者呢，是它的主要内容。那么利益存者呢，是在前面的第六品啊，如来赞叹品里面所说的。所以借由第六品跟第七品，我们知道在这个第一卷的时候呢，就说明知苦乐法。那么前五品说明苦法因果，那么第六品第七品才开始说乐法的因果。而以乐法因果里面，对于存者跟亡者呢，分两部分来说。所以在这第七品里面呢，重点在于已经往生的亲友眷属如何依佛法的功德，使他们得到真正的利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超度，超度我们的冤亲债主。所以真正能够做超度功德的，唯有在三宝门中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也唯有三宝佛法里面才能够想到，除了现身的利益之外，还要想到我们走了以后要能够有真正的好处，在当前要如何做。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呢，是以过去现在未来面面都要俱到的，时间要拉长来看。那么在这个临终乃至于亡者要如何来修行做功德，使他们得到利益，在这一品里面呢有很详细的说明。所以在科判上面来说的时候，就是除了本身自己的修善断恶之外，那么我们的家亲眷属或者是善知识在旁边要怎么样做才能够给亡者是增福，或者是使他增业，就是如何使他有加分或者是减分的效果。在这一个我们从上一次一直到这一次所讲的，就是属于这个部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的第一段里面，所谓的因缘就是主外指外缘，就是一个亡者在于即将临终或者是已故之后，借由外缘的力量可能增加他的福报，或者是使他更加堕落，那外缘都有影响的哈。所以如果是家亲眷属能够如法的设福的话，就是广设功德福利事业的话，那么存亡利益，这是我们上次说的设福，就是存者跟亡者都能够得到利益。那存亡利益里面呢，分两个，一个就是临终设福，这个是一个时段，就是紧急时段呢，就是在要即将往生的时候，想办法替一个临命中人呢广设福事。佛法里面的福报的功德利益是，那在地藏经里面就有特别说明五种方法，有讲到悬梵盖、燃油灯、读诵经典、大修供养，乃至于念佛菩萨的名字，以这五个方法来能够使临终的人呢，使他的前面的路呢更加的光明，没有障碍，这就是紧急要去做的。那如果已经往生的时候呢，要怎么样？要死后造善， 就是已经走了啊，在死后道战里面呢，它有一个时节性，就是断气以后最好在七七日内还没有决定要受报的这个地区呢，还没有判决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赶快替他挂造善事。那么善事里面也是以前面五种或者是在佛门里面的任何的法事、佛事啊、三宝事，这都是属于死后造善的，给他一个最好的因缘。如果在临终跟死后这两个阶段能够如法做的话呢，他讲是存亡利益，也就是加分。可是呢，也有相反的，就是不设福而反而造恶的话，造恶的话呢，就是亡人增罪。临终的或者是已经走的人呢，也因为家亲眷属的没有知识或者是愚痴呢，所做的一切功德是增加他的罪业的。那么在这地方就分出两颗来说，一个就是本来这个亡者呢，他是善有善报，就是他在生的时候呢，他是修善业的，所以他应该是受报于三善道的。可是原是临终的时候呢，家亲眷属呢替他增加罪业的因缘，所以使他得到恶报啊，就是反而得报。所以我们讲就是拉人下水啊。那在经典里面，就是在五十六页的地方呢，我们上次讲到五十六页最后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倒数第二行的地方哈，就是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或甚分生人天中，本来是可以到人天去受报享福的，可是原是临终备诸眷属造是恶因。好，造成恶因，亦令是命中人殃累对辩，就是要在那个地方阴司里面要打官司，要辩论，所以让他受报的好处的时间往后拉，所以往生善处，就是本来要去好的地方，你使他呢拖延时间，在阴间里面呢，在那个地方受苦啊。另外一个就是不能到好的地方，就是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这就是因受恶报的，就是本来已经要到这个地狱去受苦或者是恶鬼去受苦，那么因为眷属造这些恶因恶缘呢，啊，各记本业自受恶趣，就是本来要去那个地方的啊，眷属更为深业，就是增加他的恶业。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设福跟因为造恶所产生的效果呢，就是天渊之别，就是悬殊很大。所以在这个地藏经里面呢，以菩萨的慧眼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做，这个是我们眷属呢要很有智慧的。那下面是举一个比喻来比喻前面，就是亡人增罪，就是本来已经很辛苦了，现在呢你更增加他的负担，本来已经欠了很多钱了，现在呢你又把这些冤亲债主又找出来呢，更增加他的这个受报的恶果啊。下面呢经文里面说，譬如有人啊，这是比喻前面那一段法说，譬如有人从远地来，有这么一个人呢，他从远方来，很远的地方来，那很远的地方来，他准备的资粮又不够，所以绝粮三日，已经三天没有吃没有喝了，所以已经很辛苦了。那不但身体很饿啊，可是呢所负担物呢强过百斤，他背上呢又背着很重的重担啊，这个重担，那这个重担呢比一百斤还要重，所以身心俱疲的状况之下呢，呼吁邻人，突然之间又碰到一个曾经认识的一个朋友或者是邻居，那 那看到他呢很高兴，然后有认识，所以呢他又更不少物，就是拜托他呢，你再帮我拿一些东西，是更不少物。以是之故呢，转负困重，所以本来已经很重了，现在呢更困更重。这个法，这个法呢是很容易明白，就是这个比喻里面呢跟前面的这个所说的教法呢是相应合的。可是在这个地方里面，地藏菩萨所说的这个比喻呢，其中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从前面的说，譬如有人从远地来，这个有人呢是指我们每一个众生，就是当下我们每一个人自下承担。啊，这个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众生是怎样呢？是从远地来。为什么说从远地来？在《法华经》里面，佛就有说，我们在三界里面没有出三界的这些众生，无论是在三恶道还是在三善道，都是属于三界的浪子、流浪的人。哦，那浪子的意思呢，就是没有回家的意愿，在外面漂流，在外面呢流荡。那这个里面从远地来，就是说他本来流浪的，想要回来，想要回来。那这样子的一个众生呢，跟《法华经》里面所谓的舍父逃世，就是舍弃离家出走的这样子的一个小孩子呢，是很像的。所以他这里面讲从远地来，是说我们呢离开我们的自信功德呢已经很久很远了，所以是讲从远地来哈。绝粮三日里面，也不只是说我们的身体的缺乏食物，乃至于是说我们在这个三界流转当中没有资粮使我们能够出离三界。所以这个绝粮三日是指我们没有戒定慧的功德，因为借由戒定慧的功德呢，我们可以离苦得乐。可是我们反观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呢，我们这方面资粮恐怕比较缺乏，所以没有这样子的油呢，就车子就没有办法开，所以缺少这个法身慧命的功德资粮，因此说绝粮三日，那么又饥又渴啊。那除了绝粮三日，这是已经是第二层的一个境界了。第一个从远地来，这个就是流浪生死；第二个从绝粮三日，这个就是本身没有资粮。在下面呢，在更一层里面呢，所说的所负担物强过百斤，这是第三个，就是不但没有戒定慧无漏学的资粮，而身心所具备的是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无量无边。所以这个是谁给的谁造的呢？自己所造自己所背的。所以这里面讲所负担物强过百斤，里面就是说明我们众生每一个众生自己所背负无始劫以来我们的业障跟罪障。罪障里面呢是使我们呢非常的辛苦，就是因果上受报的时候非常的疲累。所以这个是讲所负担物强过百斤，也就是说我们的随业流转的那个业是使得我们呢非常的障碍性烦恼性。那么这个是第三层了，说原地来是第一层，这个是流浪没有回家。绝粮三日是没有戒定慧，所负担物强过百斤，就是说该有的我们没有，不该有的我们又造了很多的业，所以负担很重，就是没有收入反而欠债。那么第四个就是屋漏天逢连夜雨啊，呼吁邻人更负少物，自己本身已经很辛苦了，碰到旁边的冤亲债主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唯恐我们呢堕落不够深， 负担的不够重，其实更在加我们一些罪障的业障的因缘，所以使得我们呢更加没有出苦的机会。所以后面讲一个转负困重这四个字，就是我们当前的状况，就是我们很困很重很困难，很困难要处理呢重重的障碍，没有办法有这种很清安很愉快的修行的环境，无论自己在身心方面，在眷属方面，在依报国土方面来说呢，这是在一个五浊恶世当中。所以光这个譬喻里面所诠释的就是我们当前所受的一个苦报的境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要在这个重重的困难当中要出离的话呢，这就是要步步为营了。所以每一个举动跟每一个增上缘我们都要很小心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当中呢，地藏菩萨教我们说要怎么样能够突破重围呢，就利用各种的机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佛法给我们希望也给我们的机会，就看我们能不能够掌握。所以在这经典里面就是讲说世尊要怎么办呢，他说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所以这一段里面就反显前面的转负困重如何能够修善多少自得，而这中间里面呢，就是马上有一个扭转的可能性。所以呢，他就是地藏菩萨呢，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掌握，能够在修行的机会当中有一个因缘，就有一个开始。那么这个的开始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地藏菩萨给我们很大的希望。他说我观，这是指他的菩萨呢，观阎浮众生，这是指我们啊，指我们只要但能，就是只要在佛教中与诸佛教，那么诸佛教就是佛法所说的都是佛佛道同啊，每一尊佛所教的，不管是释迦牟尼佛所教的，弥勒佛所教的，乃至于一切诸佛所教的，各佛所教的当中，乃至善事，是他们所教我们的断恶修善的事，修多少呢？一毛一滴一沙一尘。为什么说这四个呢？是所显所为的善事之少之小之微之不足以道，只是那么一点举手之劳，哦，只是那么一点随喜的心意，你会觉得只是那么一点点的发心而已。可是这么一点点的发心，这种的善事不可思议，在于前面他所说的于诸佛教中，就这么一点点的一滴也好，这个一滴是什么？一滴水，这个水呢是只有那么一。连一瓢都没有，放在那个地方像一滴露水一样。那么这一滴的露水要如何能够保持它的不湿不坏？所以祖师大德有说，一滴水要寄于大海，就是这一滴水要让它不消失不被蒸发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到大海里面去。那么把它放到大海里面去的时候呢，这滴水与大海合而为一，它永远不湿。所以为什么说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有无限的功德，是在于这一滴一毛一尘一沙里面它所做的是于诸佛教中，那么诸佛教中所全显的功德是尽虚空骗法界的，与法界相应无障碍的境界。只要把这个法界无障碍的境界投入在法界里面，就与法界合而为一。所以它不是小了，它在这里面就不是小的了，它在这里面就是大小无碍了。所以如是的利益能够悉皆自得。所以在经典里面 这样子的说明，我们在三宝的功德当中呢，要有确切的信心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二个里面啊，这大德里面有说，他说我们的学佛弟子要对三宝的功德产生极大的坚定信心，能够遇到三宝这种因缘啊，这是非常有善根的，这是无量劫以来了不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这个是佛在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为什么通过三宝的功德是无量劫以来就所具备的善根呢？因为三宝的功德乃至极小，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样子的内容呢，它能够烦恼不能坏而能坏烦恼，生死不能坏而能坏生死，业障不能坏而能坏业障。而我们今天所存在的是什么？烦恼生死业障，就是祸业苦啊，就是三障。所以三障要由什么来消呢？由三宝的功德来消。那具备多少三宝的功德呢？乃至极小，所以只怕没有，只要有那么一点的时候呢，犹如金刚啊，像金刚一样呢，一切不能坏，能坏一切，因为它是坚固的，因为它是珍藏的，因为它是永远存在的真如法性。所以这个在地藏经里面用经文里面让我们说要对三宝产生极大的信心。那么极大的信心它有一个原理存在，就是说我做了那么一点点，真的有那么大的功德吗？做了那么一点点小的佛法里面的善业，真的能够趁法界量啊？这个要有它的原理，就是你那份的功德是不是有一个回向性，就是这样子的功德是不是能够把它放到法界当中，回向菩提当中，是不是在于诸佛教中，诸佛教中就是一个菩提宗。就好像我们说我们今天念佛，念一句佛号，这个佛号一句佛号念出来好像没什么，念完了就不见了，可是这一句佛号是不是从心里面念出来？如果真正从心里面念出来的时候，那是由心里出，那就是佛法于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那是从心里面出来的。那么它的利益呢，是这一句佛号我们是不是有把它放到西方的莲池里面，这句佛号如果放到西方莲池里面呢，那就好像称性如大海，放到大海里面，那跟大海合而为一。那如果没有的时候呢，那这就好像那一滴水你把它放在沙漠当中，那一滴水不要说一滴水，一条河或者一大盆水，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在沙漠里面它就蒸发干掉了。所以有一点点不怕，但是要放在什么地方，要放对地方。所以我们这里面要讲说，从真心里面发出来的佛法善事要回归到自性里面的佛法因缘，在佛法里面的三宝菩提当中呢，能够让它开花结果。所以这个以我们净土的修持里面，就是时时要关照我们这句佛号放到哪里去啊。所以曾经有一个居士，一个居士他姓宋，宋居士，那个是姓一个女居士，他就是讲过他的经验，让我们产生一个信心。他在民国91年的时候，他就是写了一篇这个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他大概30多岁左右，他说他是一个这个像我们一样，就是一个三宝弟子，也有随喜学佛念佛，那多精进了也不敢讲。他说有一天晚上他就做梦，他梦到了什么，做了一个很好的梦，梦到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观光。 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看到有七宝池、八功德水，而池莲花池旁边呢，确实有两尊的很庄严的菩萨。而在池里面哈，莲花池里面有很多很多各色各样的这个各种颜色的莲花在里面，莲池海会一样，在里面有很多的莲花。他说有一个殊胜的现象，就所有的莲花上面都有一个名字。那他仔细去看哈，好像看那个大学放榜那个榜。开的那个榜一样，他去看那个名字，他看到名字里面有一些他认识的，哦，有一些呢，哎，都是他的亲戚好友，还有一些名字他不认识，可是不管认识与不认识，最重要的他在做一个什么工作呢？也得找一个爹你啊，哦。他在找他自己这个诵经时，他在找看到某某人某某人，哎，看看我有没有上榜。所以他看到有的莲花很大开哦，哦，这个人的是他认识的，那个莲花居然是非常多瓣的，很大的。还有的呢，莲花还小小的，开花苞一样，他也认识他。他说哦，这个是小小的，不论是花苞还是盛开，他一个一个去寻找，寻遍莲花池内。一斤欢乐呢，一看到里面吼欠一个人的名，一说里面吼欠一个姓宋的，就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所以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里面呢，他起了一个念头啊，他说糟糕了，我往生无份，不是往生有份，莲池无名啊，这莲池海会里面没有名字。他说怎么办哦，阿弥陀佛啦，烦恼一个吼，马上为业心来吼，很悲切的念一句佛号。当他从内心里面真正的念那句佛号出来的时候呢，佛号一出就从他的嘴巴里面飞出来一朵莲花，落到莲池里面。所以这一句佛号念出来，就一朵莲花出来，就种到莲池的时候呢，他就醒来了。他是在做梦哦，他就醒来了。所以啊，我们讲这个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果一句的佛号念出来，你看念出来有没有呢？他平常还有念佛啊，可是找到里面没有啊，所以要从心里面念出来，要把它要种到西方里面去。来，那一句在那个地方，当时他就种下他的莲池的这个因缘。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讲说，我们所做的善事哈，所做的功德，回归来看，是不是在三宝门中？那你说有啊，我有去寺庙啊，我有看到书，我有拜拜啊，我有安怎吼？这三宝门中，乃至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啊！啊，下面如是利益悉皆自得，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还是要说，是不是真的是在佛门里面做？所谓的佛门，不见得是寺庙的那两片门。是佛法菩提的教义里面呢所包含的意义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熏习教典，就是确实所有的这个功德呢要在佛门里面。这个佛不是一个名字，不是一个名字，就是我有皈依的那个名字。这个佛是我们内在自信的一个觉性功德。哦，这个是要确实要在断烦恼、真正修持跟真正在面临境界的时候，有没有显现我们的自信功德，这个时候才能够做一个考验。不过至少在这一个经文里面呢，地藏菩萨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就是只要有真正在佛门里面做的善事呢，无论多少呢，绝对功不唐捐。这个是在这个节选修善多少里面自得，所以到这一个地方是第一大段利益存亡里面的第一大段结束。 那么下面呢，下面是第二大段，是紧接着地藏菩萨所说的存亡利益的修法以后呢，有一个长者呢，他同时出来请问地藏菩萨，加强地藏菩萨在前面所说的教法，在显示如何能够对存亡有利益。所以下面呢，五十七页在下面说，说是以时啊，说地藏菩萨说完的时候呢，会中有一个长者，就是一个尊贵的长者，这个长者的名号呢叫做大辩，就是辩论的辩。那为什么他叫做辩大辩长者呢？主要这一个长者，他在于佛法的教义当中能够得到四无碍辩，四无碍辩啊，四无碍辩，我们看到这个讲义里面就有特别指出，要一个说法的人呢，他必须要具备这四种能力，就是法无碍辩、义无碍辩、实无碍辩跟要说无碍辩。就是这个长者呢，他的特长在说法上面呢，一切的义理、一切的教法，还有他的言辞呢，都是通达无碍、没有障碍的。什么样的根器，他说什么样的法，都能够指导他离苦得乐。而且他有一个菩萨的慈悲心，所以他是要说无碍，就是他能够发心为众生说法。这四无碍辩，那么这四无碍辩里面呢，也显出佛门里面对于这个教法呢，对于这个言语也是很，就是很注重的啊。就是言语呢，不说则已，要说的时候呢，就是能够使众生自他都能够得到利益，而且没有错谬，没有过失的。所以这个是四无碍辩的一个内容，我们提出来呢，是大家知道这个佛学的名相大概能够了解，但是要真正深入里面，它只是一个专门的学问。所以孔门四科里面这言语也是很重要，有时候不会讲话讲错话，该说的时候不说，不该说的又说，说的又不够表达真正的情境跟境界，所以言语里面时常出很多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菩萨要度众生也要必修的课程，就是辩才无碍。所以在佛门里面呢，富楼那说法第一啊，所到之处呢，他说法让众生呢都很欢喜啊，而且他有发心呢，到任何地方呢，他所要呈现的就是所到之处呢，他就是处处为众生说法。所以这个长者呢，也有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啊。那么这个长者呢，他的身份是什么样呢？下面说是长者久正无生哈，就这个长者的地位呢，他的地位他是久正无生，就是他很久以来就是得到一个学位，这个学位叫做无生法忍，就至少是登地菩萨以上。那无生法忍，我们时常在佛文里面说，就是跟我们凡夫的境界不一样，我们凡夫的境界看到就是有生有灭，生生灭灭，有生有死。那往生西方的时候呢，花开见佛，悟无生。为什么说悟无生呢？就是看到一切的境界是不生不灭，而不生不灭的境界就是诸法实相。所以你哪一天说我开悟了，不用人家来印证，你看到一切的境界里面是属于一个真常不生不灭的境界，那个就是我们已经跳跃凡夫证入圣人。圣人跟凡夫看什么东西呢？不一样，他们看的是不生不灭，看到我们的佛性。这再恶的众生，他也看到他里面有不生不灭的真如佛性。那我们这是用讲的，或者用讨论的，而这个长者是什么？证入久证无生，这也就是佛菩萨、等觉菩萨、真谛菩萨他的心理境界功夫，就是久证无生。那因为久证无生，他能够化度十方，可是呢，他所现在目前在地藏菩萨的这个法会上面呢，他所现的是长者身，他可以现很多身，但是他目前呢是现长者的身份。 所以他听完前面地藏菩萨所说的法以后呢，他就轮到他发言，他就起来，他就合掌恭敬问题上菩萨言，他就带大众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很贴切于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他说大士，这是指地藏菩萨，他说是南阎浮提众生，就是我们这个南阎浮提的这个众生，如果命中了以后，小大眷属，所谓的小大眷属就是家里的亲属，无论是晚辈还是长辈，是近亲还是远亲，这样子的人呢、啊，小大眷属，如果替这个命中的人呢、啊、修功德、设斋、造众善因，这里面讲三个哈，维修功德，这是讲一个总标，各种可能的功德哈都可以去做。设斋，这个设斋的一个特殊修法，在后面那一段有特别讲，就是如何要斋身供佛。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这后面第三段里面会讲到。还有造众善因，就是在佛门里面做很多的善因缘，为什么要做这三件事呢？修功德、设斋、造众善因呢，是回向给这个命中的眷属的话，这个功德是要给这个往生的人，就是我现在做了很多，我去放生， 我去供养，去燃灯，去诵经，为什么要做这个？我要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一个往生的人。那么这一个往生的人呢、啊，这个是命中人，能不能够得到利益？能不能够因为这一个功德而得到解脱呢？就所做的是不是有效？就是问这样子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样子所说的话。地藏菩萨的回答就很重要、哦、就是我们所做的到底有没有效、哦、能不能使往生的人得度得超度、啊、地藏菩萨就正式的回答说，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世事。地藏菩萨的回答里面，他说不是现在回答你这个长者你这个问题而已，我现在是为了现在跟未来的一切的众生呢、啊，我要讲这件很重要很关键的事情。而地藏菩萨所说的，他说不是我的程度，他说要靠佛的威神加持力才能彰显这个利益的功德。所以这个他的回答其实是很慎重的，也节省说后面所讲的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能够闻到这样的法而确实这样子做的话，得到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有这么好的一个修持法门。下面说，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指我们哈，我们这些众生临命终日，就是分段生死这一段要结束的那个时候，有大善根、大福报、大因缘，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披支佛名，就是不管你闻到的是一尊佛的名号，或者是一尊菩萨的名号，或者一个圆觉修圆觉的名号，这样子的众生呢，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这只有地藏菩萨敢这么说，而且以经来做证明，做一个依靠。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了解他所回答的很广，含义也很深。我们再回来看看他地藏菩萨所说的，他说未来现在诸众生等，其实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要跟临终者开示这段文要会用、哦、有的人说我刚有好平时都无念的，这句要临时抱佛脚，阿弥陀佛敢会参挂？那你说我翻经典给你看，地藏菩萨哈，在利益存亡品这个地方，他有说，未来现在诸众生等， 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他既然说临命终日，地藏菩萨讲临命终日才得闻，那个得很重要哈，是有机会。你不要说当然有机会，你看看世间人有多少人有这个机会，这个得字不易呀、啊。这个字放在这个地方写，我们看得很容易，真正有这个机会的人是很难的，是难中之难的。所以这个德，我们要得这个这个法义哦，要能够自利利他，就是德闻。所以他这里面既然说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可见得他平常不得闻。平时的时候无这款的因缘听到佛号，临终才突然得闻一佛名，所以平常没有什么修的哦。那他这里面讲一佛名、一辟支佛名、一菩萨名，就表示不用闻到很多名，你不要临终的时候跟他说一尊无念、一尊无念，爱加念真侪尊，这个咒无念、这部经无念，他只要一个，只要一个、哦，就是也不是要三个、哦，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是的。三个里面只要一个，那但是我们当然是以念一佛名是最好的。所以这里面已经有讲两个，第一个时间点来说，平常没怎么修，临终得闻，平常不得，没有什么闻的。第二个呢，一名闻到一个名字就够了，不需要再闻到很多其他的名号或其他很多的法门。也很多的人说，哎呦，人家都哈、哦、临终要拜什么忏，拜什么忏，拜什么忏，没有拜那个忏哦，吓哈、哦，通为鬼啊，那个丢啊啊！你看经典里面说的，就是很专注的哈、哦，专注的，就是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下面更厉害，下面更厉害，他说全收啊，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如果不是经文里面这么说，我们说法的人不敢这样保证。就是不管这个人再生的时候呢，有罪无罪呢，只要有这个机会，把握到这个机会呢，全部都能够得到解脱。悉的意思是全部哦，皆全部都能够得到解脱。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功效？第一个，佛的慈悲威神摄受等愿力，这是不可思议的。再来，这个临终者碰到这个机缘，有大因缘福报善根力，就是因缘很好，那佛的加持力。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临终人即将要往生的时候，临命终还没有走哦，临命终，临命终的时候呢，他那个心，那个心，所以我们这个讲临终闻名悉脱，主要事急而心专，紧紧急吧，这个时候很紧急。那有的人还不知道紧急，这个就是比较难解脱。就在这个的时候呢，已经前面的五阴要消失，后面的五阴还没形成，在这中间的时候是一个关键时候。那这个关键时候能够掌握的话呢，这个好就好像说在急诊室里面急救，稍一不注意几分钟缺氧的话呢，这个人就人天永隔。所以那个刹那之间的用法是很急迫的。那这种急迫的这种心，我们这个急迫的心呢，就好像有一个很关键点的那个掌握，在于说我现在呢是廉耻在前，果祸在后啊。那没有往生的时候呢，我就是堕地狱了，所以一定要往前那一步呢，要掌握到这种关键。所以呢， 能够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其实这个就不是用嘴巴讲的，那个是心智。你现在跟他说哈什么事，他就说这个我因为观月代际，跟他这个代际，这是下面呢要赶快闻一佛名，要求佛的加持，所以才能够得到的利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助念？平常说一个人临终的时候要助念，助念是助啊，帮助。这帮助这个临终的人，他主要的念头要在正念上，旁边的都是助念的。那主要的那个人呢，他能不能够不失念？一个念头一错，就是一错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个念头的错而已哈，一个念头。那么这个一个念头里面呢，就是决定我们上升与下沉。所以一个念头，我们时常说，平常的时候说，以前大专联考说一世定众生，我三年苦读，我读得半死的时候呢，考一个试，那一天突然感冒，读了三年一个感冒没有办法去考试呢，那一年呢就没有机会了。是一个考试呢定你这后面的这个前程了，那大家就会觉得不公平，所以许许多多的这个改革措施的出现。我们这个不是三年定一世定终身呢，是一辈子的修持呢，就是最后还不是一个考试，是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在他这里面所说的，不在于说一毛一尘一沙一地的那么一点点能够悉皆自得，而是能够掌握这一毛一尘一沙一地是不是确定在正念当中。如果在正念当中的时候呢，就能够回归到佛法大海里面得到救度。所以你不要看它小，那个小，那个小比金刚钻还珍贵。所以一定要能够掌握到，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文明能够得到解脱里面，有一些人有疑虑，就是说净土法门里面说助念得往生，没有看到任何的经本作证明。就是你跟我讲说哦，一个人临终的时候要八小时助念，要不能动，要不能跟他换衣服啊什么，没有一部经典这样子说。可是在地藏经里面是不是有说明了，在这个地方有说明的，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毗湿佛名，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这个就是我们要旁边加持他助念的功德，在这个地方就是彰显的。可是他这里面讲的有罪无罪悉得解脱，有人会有疑惑。如果无罪的话，闻名往生西方，这个是因果相符。如果一个造恶的人，甚至造五逆十恶的人，是一个人间恶人，照理他应该到三恶道里面去受报，为什么他能够得到解脱？不太能够令人信服、哦、也有人说我不往生西方，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说、哦、造恶的人他也收，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时候，那个是罪恶的包庇所。我怕他恶人造到底，所以我不要往生西方，就这样。而且甚至呢，就是说不可能造恶，怎么可能往生？因为西方是净土啊，净土里面跟恶法不相应，怎么能够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这种的问题不是我们现在才有，在佛在世的时候呢，就有比丘，有比丘呢就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啊，所以这是哪先比丘，这是很有名的一部经啊。所以曾经有国王也问这个哪先沙门，他说人在世间作恶，做到他临命终的时候念佛然后往生西方，我不相信。现在也有人这样问啊， 哦，这样子的人呢能够往生了，这因果不相符。哪先比丘他就回答，他说好像你拿了100颗的大石头把它放在一个船上，一个轮船上，这个石头呢是很沉重的，如果它不放到船上的话，它放在大海它马上就沉下去了，可是借由放在这个大轮船上呢，这个轮船就有办法把它渡过从此岸到彼岸，而不堕落到海里面去。因船故不沉，它不沉的原因不是它自己本身的有罪无罪，是因为你这个石头放在船上。所以我们刚才讲，你在修那个符，你要放在什么地方？你造的那个罪呢，要找一个包装的，要把它能够先把它能够压服住的时候呢，就要放在这个三宝的这个法门里面。所以因传故不成，所以人虽有本恶，你虽然我们虽然造很多的恶，可是一时的念佛就能够保你不堕地狱。因为我们把它放在了佛法的佛的功德力里面。如小石者，假如只有刚才是大石头哦，大石头都不会堕落下去，可是如果有很多的小石头，这些小石头重没有前面那个石头那么大那么重，但是如果不把它放在船上的话呢，你把它呢要渡过去，随便把它丢在海里面，虽然比刚才的那个石头还小，可是一丢就掉下去，一丢就掉下去。所以如果有作恶的时候，你不把它放在船上的话，不放在佛的本愿力当中的时候呢，不知念佛便入迷离，就是会下三恶道。这是哪间比丘在佛在世的时候呢，他就有回答过这个问题。所以他这里面讲有罪无罪悉得解脱，有罪无罪悉得解脱里面所依据的是第一个，尤其特别指有罪的，第一个佛的本愿加持力，第二个要德闻。这个德闻哦，不是说我们现在闻到这样子的方法的时候，那只要临命终日我们都把它旁边放了一个念佛机，放旁边一个要断气的人，我旁边就给他放了一个念佛机，那他就是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毗湿佛名，所以他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到肤浅的解释可能可以这样，可是借由我们上次讲经了解到，一个人要临终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四大分散，五蕴在分家，六世在乱心位当中，旁边放着念佛机，第一个有可能他听不到，第二个有可能他起烦恼，第三个有可能他心还放不下，所以呢纵使念佛机放得很大声也不得闻。不信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放个念佛机放放看，我们闻了多久，你就进入到我们自己的做梦意识状态当中。意识状态当中，可能旁边的那个念佛机，他也在想哦。你放24小时是没有关那个开关的话呢，他都一直在想。可是我们有得闻一佛名吗？没有。进入到自己里面的梦乡里面呢，有六层境界会出现，所以助念的这个方法或助念里面的学问很大很大，每一个人业报因缘也不一样，会出现的状况是千奇百怪，没有一定的方法的。因为第一个每个人业障不一样，第二个每一个人家庭眷属也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专门学问，在地藏经里面有讲，在佛门里面处处讲，现在助念的这个风气也很盛，但是原则原理要掌握，就是要能够扶持临终者的正念， 让他提起正念，包括我们自己啊。所以印光大师临终三要要去看，对一个临终的人要如何要善巧开导他，帮助他对三宝对净土的信心。所以第一个要有善巧开导方法。那善巧开导方法，其实你说啊，请师父来上会上老讲，不一定的，有的时候是家亲眷属最知道他的放不下的，跟最喜爱的，跟如何能够切入点，这个是很多状况没有办法在这里讲。但是一个原则就是你要让他生欢喜心，爱听你说，你如果不爱听你说，你就先别说，找他爱听的人来说、哦、这个是生欢喜心，要让他生信心，然后不要提一些、哦、他曾经对不起人的事，或人对不起他的事，或他放不下的事，或他烦恼的事，一律这种干扰的过去成员都要避免。这个就是要善导开悟 开位。第二个就是家亲眷属要轮班念佛，就是使那个佛号不断啊，这样是能够使他的这个正念呢时时能够提起。那么念佛哈、啊、也不那么容易，真正念佛助念也不那么容易，所以大家也渐渐在学习这个佛号，要念到大家都同心协力，不高不低，不快不慢，要很有那种自诚的一个心绪出现了，也要去练习啊。所以基本上啊，助念的时候不用木鱼，不用木鱼。为什么不用木鱼呢？因为木鱼的声音比较浑浊，不能提起正念，用这个引磬啊，引磬还不能敲得很，敲得要怎么讲？很粗鲁、哦、就是声音啊非常的急躁，那声音要让人家听得很聪明，所以这个声音能够帮助正念要有很相当的用心去注意的。这个是轮班念佛助静念。再来呢，印光大师有说、哦、对一个临终者，因为他在四大分散当中呢是一个临终痛苦的中阴当中呢，所以尽量让他很舒服。也因此我们都知道助念的时候呢不要去跟他搬动、哦、就是对于甚至一个断气的人呢，不要八小时之内，甚至十二小时之内呢不要跟他换衣服。为什么不要跟他换衣服呢？就是因为他那时候要离开，他的巴士要离开，你跟他动，不要说往生的人，一个生病的人，你跟他动的时候，他都紧恰呀，紧干扣哎，所以他这个一个临终的人呢，不搬动是不使他的身体呢起这种接触上的一个痛苦，那也不要哭泣啊，不是说叫你不要哭。我们有一些人不善说法，说往生西方眷属不准哭，那。外行的人听到就说你们佛法很残忍，我的至亲父母儿女眷属要走了，你还不准我哭，不是不准你哭，是不要妨碍他正念，所以去别的地方哭，或者是转回你的正念，现在先不哭，现在先帮助他能够往生，能够去好的地方，先刻意压抑一下，克制一下那种情绪。因为一个临终的人，他能够接受到他旁边的人的那种念头的念力，所以你如果越放不下，他也影响他越放不下。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过这个故事哈，就是公案给各位做参考。所以呢，是怕妨碍他的正事，妨碍他的正念。这个是助念的时候呢，有一些需要知道的。因此在这个地方里面说啊，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毗湿佛名的前置作业，跟这里面的学问 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就应该要了解怎么做跟什么道理，要了解哦，才能够正确的帮助利益王者啊，利益这两个字哈，这很重要啊。因缘呢出现，没有办法说一一说明，只能说掌握重点。所以很多虽然我们觉得应该是如法来做会得到利益，可是呢，事实上一个临终者各种的业障情况出现的时候，会以各种的情况跟相貌出现。那那个时候呢，就要有一个正知正见的善知识能够引导他，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呢，平时我们每一个众学佛的人呢，要忏悔，要消业障。希望我们在临终这个最重要关卡的时候呢，能够很正念跟正见的往生西方。所以业障在平常就尽量消除，怕临终起业障。所以我们平常的所修持回向的功德，其实是在准备这个时候所做的一个资粮哈。所以平时要忏悔发愿，临终无障碍，无障碍啊，临终要有正见。平常哦都没有意见，家亲眷属平常什么都无要紧，临终拢转意见，七嘴八舌哈，这个很多的先知先觉哈，那个时候都会出现。那个时候呢，是王者他本身的善根呢，够不够，也会在这个时候能够决定啊。所以我们只能说，成败在此一举。虽然《地藏经》里面讲得很轻松，说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然后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我们现在处理我们的眷属，都不见得很能够如意如法的处理了，更何况能够保证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能够临终能够悉得解脱。所以这就也是我们讲《地藏经》主要的目的，大家呢能够尽量朝这个目标去做。下面说哈，若有男子女人，这个就是再生不修善因，这是刚才讲的，平时的时候没有学佛，没有修持啊，那没有修自己往生善道的因缘，不修善又多造重罪，命终之后，眷属小大未造福利，一切甚是七分之中而乃过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己过。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劝勉，也就是讲存亡利益里面，其实做了很多，他也只得到多少呢？七分之一啊。所以你修的功德呢，回馈最多的还是在自己，对，在自己。所以这个慧信法师说，你不要说，哎呦，做个半世，一家得着七分之一，总比无较好啦，总比没有再好。第一个总比没有好，第二个呢，也许七分之一没有得到，你在做不如法的话呢，更为深业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地藏菩萨借着大辩长者来告诉我们说，以是之故，告诉我们最后的劝勉，靠人不如靠自己。我们上次有说了，做亲卖靠子孙啊啦，先宽了好了，家己先宽了好，先啦。子孙啊，有钱有通靠，无钱可能原来无通靠啊。所以呢，自己先把这个七七49天的佛的这个做七的功德呢，收起来藏，有做才收起来藏。啊，甲阿弥陀佛讲哦，我这是做起来用的哈。现在先不要兑现，啊，你要去做啊，你要去做啊。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菩萨说哈，不错了，我打佛七至少打了好几颗，所以呢，至少加加减减算起来，应该有够用啊啦。好、哦，不会绝粮三日啊，从远地来不会绝粮，你要看多去多远的地方要穿瓦锥嘛，所以有机会要赶快修，这个是下面所说的以是之故哈、哦。未来现在善男女等，这是地藏菩萨在劝我们的，苦口婆心劝的。我们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呢？下面这四个字来做印证：闻见自修，这是《地藏经》里面很重要的哈，很重要的经典名语，劝我们哈，你不要说哈，有啦，有听过，不过哈，教雄赶快跟咱摩擦，那就有点对不起地藏菩萨。他告诉我们，第一个闻。就是有这个机会能够听闻正法的因缘，能够接触到三宝的这个功德的话，闻德闻嘛，这个闻啊，我们现在都有了，其实这个文字已经不用再讲太多了，德闻哈闻，可是这个闻呢、啊，现在是讲第一个工作是只是耳朵听到，后面的这个是称佛名号品里面要再讲那个闻的时候，又要再讲深入真正的闻跟你。有听没有到的那个闻是不一样的，哎，我的屁哈，有入心哈、哦、才叫做闻，法有入心呐、啊。什么叫有入心呢、啊？上次讲的忘记了，绝对是没入心。那是怎么回事呢？左耳入，右耳又跑掉了啦。哦，所以要再熏，再熏，再熏。那如果有闻的这个功德的时候呢？见见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不是说身体很好叫做健康的健，闻见自修的那个见字是讲说六根的功能还没有丧失叫做见，就是眼睛还看得到地藏经，那就是眼睛是健康的，耳朵还能够听到佛法说法的音声，这个就是耳朵的健康，耳朵的健康，嘴巴还能够念佛诵地藏经，这个就是见，所以闻见自修就是六根还能够发出三宝的功德，而且是自动自发性的自主性的，不是哈好让拜托哎，狗不理中哎，不是的，就是发欢喜心来自修的时候呢，是把握当下。所以他劝我们说，未来现在善男女等如果有闻的功德，就是有闻法的这个机会，有六根还能够自主的这种能力。手跟脚还没僵硬，还可以拜佛的时候呢，就要多拜几拜。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那个脚会越来越直，越没办法弯。到最后去参加佛七的时候，很可能说师父边要给他坑几个衣呀、啊，那个就是什么四肢不健康啊。所以现在哈、哦，趁现在还可以多拜几拜的时候呢，闻见自修，闻见自修，因为不是一直在健康状况当中，骨骼疏松症是日渐的什么恶化，哦，一刚一天不如一天，所以地藏菩萨说的哦。闻见自修，不要临终的时候说阿奈银行来临终没有存款，要去远方，结果要买票的时候发觉口袋空空，为什么呢？没有自修的功德。下面讲无常大鬼不期而到，这个哈、哦、我们没有这个觉悟了、啊。佛经里面怎么说哈、啊？就跟我们说哈、啊，人命是什么呢？ 我们都会诵经啊，人命呼吸间大概弄灾，可是我们没有这个觉悟，绝对不会想到说很可能我这口气呼出去吸不进来了。所以为什么要观呼吸？佛法里面叫我们观呼吸是极有它的智慧性的，就是随时掌握那个呼吸，呼吸在就是人还活着。所以现在这个是歪啊，是当然嘛歪，你哪知道歪？因为有呼吸，但是你知道这呼吸不？不知道，所以这个是死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呼吸吧？没有这个觉照性啊，所以他下面讲，无常大鬼不期而到，他随时就要夺取我们吸那一口气的机会。要夺取我们呢这个生命的终止，到此为止。但是他又不会事先说，因为我们功夫不到了，又不像这个修净土的说阿弥陀佛几个月前几年前或几个礼拜前跟我们说，他叫做不期而到。不跟我们要随时的弄门就明白了，要明白。所以要抓人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事先约定的啊，一抓就走，你不可能跟这个无常大鬼，就是白无常黑无常。为什么讲白无常黑无常？就是他不是只有白天才上班，还有一个晚上上班的，所以如果该往上走的时候，他就是黑无常来抓，如果白天走的话就是白无常来抓。但是呢这两个轮流的24小时呢，哪一个时间到他就到这个家里来抓人。你不能跟他说你没有通知我，你没有通知我，他说我本来就不通知人的，所以叫做不期而到啊。那带走以后讲什么？明明有神不知未知罪福，这个就是进入到中阴身的后半段。本来中阴身的前半段就是前一个期或三期之前，是我们前面讲哦，他有神通，他很灵敏的，他甚至都能够知道他的家庭眷属呢所做的一切行为跟心念，只是没有办法跟他沟通而已。可是三期以后越后面他会越迟钝，越迟钝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真如被盖的越多，第八世的业习种子出来的越多，所以呢越来越怎么样子呢？如痴如聋，好，越来越暗钝，然后呢越没有自主性，所以七七日内如痴如聋。这边讲下面讲，或在诸事辩论业果审定之后，既业受身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的。这里面是讲中阴身的过程在做什么？叫什么？有的人呢，他很业报很明确，就是他一生里面都造的是善业，所以他阎王呢要算账的时候呢很简单，因为他一看全部都是发光体，都是善业，所以一下子就带出去了。有的是什么呢？黑暗体，就一片一团黑。下面讲的这个身形不善，口形不善，意形不善，身坏逆中，受极重苦，这种也不用花很多时间，所以就判到这个是三恶道或者地狱道。比较多的众生再生的时候是善恶交杂，所以要算的时候很复杂。它不只是算数目，就是善事做多少，恶事做多少，不只是统计数目而已，还要计算当时心行的这种力量强弱，因缘都有各种复杂的因缘哈来说的，还有是自己做的，还是赞叹做的，还是别人来主使的，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列入考教的一个范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诸师辩论业果，还有的是什么？在阳世的时候，官司没打完，到阴间里面，为什么被抓走的？譬如说你害死一个人，那个人不甘愿呢，到阎王那地方去呢，去告状，那阎王就说去把他抓下来，两个什么样子的对证，所以这是在诸事辩论业果。那如果判案以后，像世间的法律一样，审定之后呢，判案决定以后，具业受身， 在这里面自日之间我们都要看到，如果审定了就像世间法律一样，这个法官如果判刑的话，判定的话呢，就根据判的这个内容，那这个内容是根据这个业，就是再生的这个业，就要到哪里去受生。可是呢，未测之间千万愁苦，这个未测之间就是还没有审定，还没有决定，这七七四十九天在中阴身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报是所受的报，是现报，是生报，是后报，是下面讲的报哈。报里面到底这个要到善道还是到恶道去，而所受的果报是要在五六世以后再让它显现呢、这不一定的，所以还没有确定，也就是刑罚还没有判断下来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呢就是千万愁苦，这很烦恼，这很烦恼。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佛法里面能够帮助他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讲第一个临终的时候助念，临终的时候助念，这是一个如果就往生西方到善道，那他就没有中阴身。那临终没有把握那个机会，再来第二个机会就是什么，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与造福利救拔。所以在这七七日中，这如果没有经典跟我们说，咱灯开了上太平间上殡仪馆，然后修修的拜拜的正体呢，你照常日夜作息都一样，都没有能够关照到我们的至亲眷属乃至于恩人，在这个往生以后七七日内一下底直接干了，一直在等，等什么，等念念之间呢、你这个骨肉眷属能不能给他一点资粮，与造福利救拔，与造福利救拔。如果过了这个时间以后，他跟你讲具业受生，后面讲随业受报。一般来说 一个人在生做善事少做恶多了，我们这整天里面几乎也是恶业比较多了，你说我都很好，其实没有呢，嘴巴不知道骂了多少人，心里面不知道起了多少 恶念，那个每一个恶念都是列入考虑范围啊。所以随业受报，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呢，就无懈脱日。所以这念念之间呢，这个骨肉眷属你说好，多么希望我们再生的眷属能够给他修功德，做一些让他能够超度超生的一个资粮跟凭借。那我们这些孝子贤孙读了地藏经以后自作教他做，这个就是不止帮助活的人了、都还能够帮助这个往生的人，让他真正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这个才真正的叫做雪中送炭。因为他念念之间呢，真的是快要判刑了，快要判刑，看能不能旁边有一个大力的人来替他说情，让他能够脱免刑责而能够超越。那我们没有做这种功德，其实是无知，因为我们不会。现在已经知道了，就要如法的前面的，就是在佛法里面修善因里面来超度他。千万千万，在地藏经里面最忌讳的就是为家亲眷属本来是修功德，结果反而更增重物，就是已经很重的啊，已经要判刑啊，结果怕他不够重，再加一挂，加一挂的方法是怎样呢？替往生的人杀生祭拜，那这个地方就是增加他的负担。所以以地藏经里面来说的时候，要减掉这些罪业的话呢，第一个一定不能杀生祭拜，眷属呢在这个四十九天之内呢，甚至都最好能够素食放生做佛法的功德。你不要讲说这些没有用，这些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啊，这个功德如果实在不做的话呢，那这个往生的人就是具业受生，那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也是自己做自己受，也就罢了。 千万不要再给他生恶缘。生恶缘哦，这个往生的眷属呢是欲哭无泪，所以在这个利益存亡品里面讲，怎么样加分，怎么样情况会减分？减分的最可怕的一个做法就是什么？杀生祭拜。杀生祭拜是你没钱还杀得不厉害，你越有钱杀得越严重。平民百姓是不造业，官做越大越危险。所以为什么为有这个能力来造业？所以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他特别特别要他的弟子里面戒杀，就是为往生者绝对不可以杀生。他告诉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他有一个弟子，他那个弟子是他的弟子哦，而这个弟子呢是民国时候国民政府时候，所以他这个弟子的父亲哦，国民政府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将军，孤影其名啊，在文钞里面他是连名字都写出来的。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他这个大将军，这个将军在满清政府当中呢是做两江总督，我们说官做越大越危险。这清朝遗臣是做两江总督，到民国的时候呢是做北方的将军，就大军阀了哈。那么他的儿子呢，因为皈依这个印光大师，后来这个将军往生的时候呢，他这个儿子呢就发讣文给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收到讣文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这个父亲呢，因为官做太大，将来呢如果不如法做的话，一定会造很大的业，所以特别写了一封信给他儿子，说你父亲啊，如果要办丧事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杀生祭拜。印光大师亲自这样子写。他儿子呢收到他印光大师给他的这封信的以后呢，就想我父亲哈，他的官位这么大，我也没有办法做主，所以他就找他下面的幕僚人员来商量开会。他说我师父叫我这样，那你们看怎么样呢？所以要找人开会，要找对人，要问人家，你要找善知识。他问的这些幕僚没有一个学佛的，所有的人都想借这个机会大捞一笔，所以幕僚开会的几人小组决策全部反对，这个可见这种情况呢全部反对，所以他儿子也不能坚持，所以呢到最后呢没有用印光大师的方法呢，就是祭拜用素食的。那这个大将军呢，他是在天津往生的，所以在天津往生的那个地方呢开吊，开那个追吊会，开吊，在天津开吊的时候呢，宴席，我们中国人很奇怪，人死了要请客吃饭的，在开吊的时候收了白包请客以后，吃多少席呢？四千席啊，就是这一个人死了，在天津请了四千桌，但是他不是天津人啊，他是南方人啊，所以他的灵柩以前又没有火化，就是要扶棺到南下，要到南方来埋葬。那他又是一个大将军呢，所以他所到之处，他的部属呢又要替他开纪念追悼会，所以他这个班灵，他的儿子把他的这个灵位班灵南下的时候，到南京开一次吊，所以在天津开一次吊，到南京开一次吊，到芜湖又开一次吊，到他家的时候，最后他到他家乡的时候又再开一次吊，那么他的大孙子在扬州又再开一次吊，所以总共开了五次。那第一次就开四千席哦，那是这个灵柩从北方呢一直到南方到他家的时候，总共的请了五次，所杀的生命啊不计其数。等到这个丧事办完，他的儿子呢回到天津的时候呢，天津就有一个服软的在等他了。他说你爸爸来跟我讲，叫我跟你说。他的爸爸就是跟那个服软的指责他的儿子，他说啊，他非常的痛恨他的儿子不听印光大师的语言， 他因为这个往生的因缘所杀的这一些命债全部算在他这大将军的身上，所以他一生里面本来还算是一个好官，因为这个好官所做的功德去抵消这些杀生的这些罪业不够用，不够用啊。现在呢，他现在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子呢？迫在诸师辩论业果，没有办法超越，都是因为他这个孝子学生给他做的事情。所以呢，他借这个服软的人呢，来跟他的儿子说，你把我害惨了，害惨了，就要跟他讲。当然他中间有很多其他的细节让说明，让他相信说他所做的确实是他的父亲来告诉他的。那么他这个儿子呢，非常非常的后悔，所以呢，他想要挽回他的错误做法。怎么做？他很有钱嘛，所以他想从什么地方倒就从什么地方站起来。所以他在天津的那个地方呢，他用了很大的一个心血呢，找他的幕僚去找了一块地，那个地也找好了，他想要发心盖一个大丛林，他要盖一个，不是寺庙，他要盖一个大丛林，要建一个寺庙，要供养出家人，让这些出家人在那个地方修行功德，回向给他的这个父亲。地都找好了，准备要盖的时候，碰到那个时候民国初年直奉战争，直奉战争你们历史不知道知不知道，张作霖跟那个这个直军跟奉军呢，就在那个地方打起来，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个功德做圆满。到最后他只做了一个工作，就是在他家设了一些这个供养斋，能够供养多少出家人到他家里面来做流水式的这种功德，就暂时把这件事情呢，把他呢就是能够弥补的，他就弥补了。所以印光大师说，做佛事要真正的利益王者的做佛事，念佛自成念佛回向的往生者，这是最重要又最简单的，其他的都是场面跟好看的，不但没有好处，还有极大的危机在里面。这是我们学佛弟子要内行，也虽千万人吾往矣，你有没有听人说这样不好看人会说讲嘛，讲一段时间而已啦。只要我们确实认为说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是对王者有用的，有的时候是要坚持。那要秉持的是依经典里面所说的，以经典做我们的依靠。所以在这里面已经讲到，地藏菩萨已经讲到了非常的白，所以为临终人要如何做才能够王者有益，存者也有益。还没讲完哈，还没讲完，下面还有一次啊，就是真正的要修福设斋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做得很多，做得很好，没有利益功德，在什么地方出问题，在下面呢还会再做一个说明。所以地藏菩萨他很慈悲哦，大事小事哈都顾到啊，下面所在会出有问题的那个地方呢，也事先来预告我们了，让我们呢做的真的只做那么一点点，可是功德很大，可是一定要如法的做，也要自诚的做哈。所以我们这利益存亡品呢，花的时间比较多，是因为我们很实用，很实用，我们自己本身要用，也能帮别人，甚至帮我们的家亲眷属。所以后面呢，再用一次呢，把它圆满哈，我们回向。